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2月5日宣布，决定奖励一名美国境外的外国举报人410万美元。这名举报人向美国证交会提供线索，揭露一间公司的商业违规行为。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公告说，这名获奖人是这间被举报公司的前任雇员。他自愿向美国证交会举报该公司范围广、时间长的证券违规行为，并且在证交会的调查过程当中继续提供重要信息和协助。为保护举报人的私隐和安全，证交会的公布并没有透露举报人的身份、国籍和所在地，亦没有透露被举报公司的名称。这种举报奖金最多可以达到追缴金额的 30%。公告说，这名前雇员对不法行为的举报时间存在不合理的延误。410万美元的奖励决定是在考虑到这项延误之后作出的。根据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向美国证交会提供有关金融案件处罚有贡献的举报者可以获得奖励。截至目前为止，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奖金的非美国地区居民最少有10个人。据代理美国证交会举报案的华盛顿执业律师安迪·里克曼说，回购横行的中国医药销售行业违规行为比比皆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举报那些在美国上市交易、在中国参与行贿的美国制药商。李克曼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近开始实行的医药企业两票制令更多人意识到药品销售行业的违规行为。中国政府在2017年1月下发通知，要求减少药物流通环节，药物采购由生产企业或者委托药物经营企业向医疗机构直接配送，原则上只是允许委托一次。
What would happen is that final distributor by the time the price actually got...
李克曼说，过去经常发生的就是当药品卖到医院的时候，有时加价比制药公司原本卖给分销商的价格高出 50% 至 60%。问题就是政府官员还有尤其医院里面的采购部门从这个加价空间里面收取贿赂，经常落取回扣。根据中国政府的这项规定，境外药品的国内总代理可以被视同生产企业。李克曼说，两票制代表着美国的制药公司现在必须要将产品卖给一个分销商，这个分销商必须要直接对终端的客户进行销售。因为这些变化原因，他看到举报者的数量开始增加。李克曼认为，英国制药公司格兰素史克2014年因为涉嫌诈骗和行贿中国受到的30亿人民币的重罚，令到有关医疗行业的举报者受到了启发。他说，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站出来举报。美国证交会保护举报人私隐，同时禁止美国企业对举报者实施报复，违例者可以被重罚。李克曼律师说，举报人可以直接向证交会提交信息，亦可以寻求代理律师协助。他说，如果中国举报人希望向美国证交会报告情况，他们可以直接通过证交会的门户网站进行提交，但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向证交会提供姓名、电话号码和联络方式，然后交给证交会考虑。如果举报人通过律师举报的话，他们可以保持匿名身份，即使证交会和美国政府都不会知道他们的身份。美国证交会的数据显示，39名中国大陆的举报人在2017年财政年度，也就是2016年10月1号至2017年的9月30号，向美国证交会提供了有关金融违规行为的消息，比2016年财政年度增加4个人。香港的举报者人数从2016年财政年度的1个人激增到2017财政年度的23人。李克曼律师说，香港举报数量增加亦反映了中国大陆和澳门的不法商业活动的因素。他说，部分来自香港案件的举报对象是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公司，香港被作为举报地的原因是举报人认为他们的信息能够受到更好保护，如果最后能够获得奖励，他们亦希望奖金能够进入他们在香港的账户。李克曼律师说，他代理的最少有一宗案件是由一名香港居民为他在大陆工作的姐妹进行举报，这名当事人觉得令到他的亲戚的香港举报公司腐败更为放心。而另外，李克曼律师说，在澳门赌场工作的举报者亦更加愿意在香港向美国证交会报告博彩公司可能的违规行为。 自从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举报者奖励机制以来，举报者提供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帮助美国政府追缴了超过$7亿的非法所得、罚款和没收款项超过$10亿。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向举报人一共支付了$1.79亿的奖励。美国证交会在今年7月发放了到目前为止数额最大的一笔奖金。两名举报人从摩根大通银行和证交会的和解罚款当中一共分得$6.1 million的奖金。2014年一名居住在美国以外的举报人获得了超过$3,000,000奖金。由于美国法律规定证交会需要保护举报者的私隐，有关举报得奖人具体所在地往往外界是不能够知道。不过据澳洲媒体之前报道，澳大利亚采矿业巨头必和必托公司因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出钱招待了几十名掌控矿业许可权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政府官员到北京旅游，2015年被美国证交会罚款$2,500,000。一名公司内部的举报人因此在2016年得到美国证交会$3,750,000的奖金。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